跟他一模一样的啊。那我们刚才讲说，无论是马丁路德的系统或者加尔文的系统，都是有一些短缺的地方。譬如说约翰温斯里的神学系统也是有短缺的地方，他的系统可以说有可能是少了解这部分。约翰温斯里的神学系统很强调人的意志，人的自由意志，人的努力人的决定，人的拣选，但是很多的经文他都忽略了。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得很清楚，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得很清楚，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够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所以在救恩论方面呢，约翰福音的神学系统呢就忽略了神的主权跟拣选的这些教导，这失去了那个救恩的 assurance， 救恩的确据。所以你问他们，为你公会的信徒，这个得救的确据，正确他们的答案会说，我没有确据，直到我死之前，摸摸自己的心，觉得还有信心，觉得信耶稣还不错，信的主哇，真的是好的无比，所以我现在还信，你现在还信，所以你就得救了。假如你死之前想到你这一生，哎呀，我好像跟随主白白受苦，也没得什么好处，哎呀，现在还癌症末期，这个神在哪里？你没有信心了，对不起，你就不得救了。因为你是因着你的信心抓住神的救恩，而不是神的手抓住你，是你拣选神嘛？所以你可以随时不拣选神，你不要神，把神踢开，跟他离婚，那你不得救。所以约翰认识你的神学系统呢，没有得救的 assurance。You never know you are safe or not until before you die. You still have the faith, then you are safe.但假如很不幸你是患了癌症，或者说穷得不得了那么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你觉得哎呀，这生白信的耶稣落了这种的遭遇，哎，可能信错了，当然信马祖可能还好一点，那你就糟了，你就不得救了，因为你的信心的手放下来了，你没有抓住耶稣。所以他们的教导是人的意志，人的自由意志抓住耶稣，拣选耶稣，而不是神拣选我们，是神在寻找我们，神抓住我们所以不同的对救恩的看法。所以在约翰类似里的系统里面 No assurance， 没有救恩的 assurance， 没有救恩的确据。但是假如你是从加尔文，从圣经的领受，从马丁路德，就是 Reformer 的信仰的教导呢，就算你像大卫，又犯了奸淫罪，又杀了人，还借刀杀人，哇，这大卫真聪明但是神的手没有离开他，神还感动谁去提醒他拿单先知，不是因为他犯罪就不得救了神因着他的拣选跟选召没有后悔，神还是他的手在大卫的身上一直把他带回来带回来。所以我常常用个比喻，一个被圣灵重生的神生命在他里面的基督徒，虽然他跌倒了，甚至彼得跌倒了三次不认主，就是非常严重的罪，耶稣没有撇下他，他有生命，就好像一个气球，它里面有气，虽然在海里面大风大浪把这个气球卷到海底里面，但是有一天慢慢风平浪静，这个气球会什么？会浮上来的，会起来的，虽然跌倒还是要起来的，因为他有生命。除非他是一个 挂名的基督徒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是从人医生从情医生的，我也从神医生的啊，我来教会病得医治了我就信耶稣，其实信得糊里糊涂，他跟十字架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些是从情医生的啊，来教会是要交女朋友的。我很好笑，上礼拜还接了一个电话，有个老姐妹，她打电话直接到我的电话里面，她就先夸赞一通一番，哎呀，王牧师啊，我这里很有爱心啊，很有恩慈啊，我听得都紧张起来了。结果后面真的来了，她说，哎呀，你能不能在你们神学院看看有些什么呢？单身的姐妹给我儿子介绍男朋友啊，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哎呀，我说对不起啊，我不敢答应啊，我也不认识你儿子，家里有什么情况我怎么能负责任。他这个姐妹更可爱，但是哎呀，你认识我嘛啊，你认识我就会认识我的儿子。那我也很傻傻的跟他回了一句，我说这个姐妹不是跟你结婚的，是跟你儿子结婚的，那这个怎么痛啊。所以哎呀，有些人他后来说，哎呀，那没关系，我都带我儿子来神圈看看嘛。哎呀，这里是什么从情欲生的 啊，所以为了要找女朋友我就怕怕的，最好不想来，不然把我们这个好姐妹给她搞得麻烦了，就惨了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哦，她是基督徒就一定是有什么生命从这得救，有些人是从情欲生的啊，是为了得好处。那时候我在第四家牧会的时候，我就很生气一件事情，每一次介绍新人来，那每一个礼拜都很多新人来，有人就站起来说啊，我是这个某某这个房地产公司的经理啊，你们假如有什么需要的就跟我联络，这样来自我介绍，我很生气，我说你不要给他们自我介绍了啊。而且很多人就故意把他们的这些卡片啊广告就贴在我们的这个报告栏，我说报告栏不能做广告啊。的确今天有很多人把教会当作这个中国社团，来这里做生意的，来这里交朋友的，来吃免费午餐的，什么人都有哈啊。所以从情义上的啊，所以都是真正被圣灵重生的，有什么圣灵？但假如他是被圣灵重生的，有什么圣灵？无论他怎么跌倒，大风大浪，跌倒像大卫这么可怕，神还是会让他什么会起来的。所以假如读王明道的见证很感动，他说我虽然跌倒了却要起来。王明道的确加入三次教会没有加入，就是说他要加入三次教会啊，所以就被放出来了。这个他回到家圣灵就责备他，所以他就又起来说我还是要宁愿作贱，我不能加入上次教会啊。哎，这都有没有录起来啊，最好不要录，把它cut掉哈。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网站啊也很麻烦了，现在好几个基督教的网站啊在中国都被 block 住啊，可能是因为我们言论太自由一点了，张伯利也在上面，尹志明也在上面啊，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的网站祷告啊，希望神能够畅通我们的网站啊。我们现在也在想别的方法啊，所以希望我们这些网站能够在中国啊，让很多的传道人可以看得到啊。所以按照约翰卫斯理的系统，的确讲到救恩的确据啊，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神明明应许啊，谁都不能把你们从我的手中跟父的手中什么夺取，甚至神的手抓住我们，而不是我们的手抓住神的救恩。你一松手，人的手能抓多久啊，对不对？爱情都不能够抓一辈子啊，有时候，对不对？你能抓住神抓多久呢？感谢神，不是我们抓住神，是神什么？是神抓住我们，是神主动的寻找他的女羊，是神主动的寻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宝血所买赎的女羊。 Ransom for money，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天父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教会，这 叫做 elect， 奉上的赎价。所以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你能够信耶稣，其实在创世以前，耶稣基督天父在基督里拣选了你，你的名字在创世以前因着这个拣选已经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所以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有一滴血是为你流的。耶稣 pay the price for you， 耶稣已经为你付了赎价。所以圣灵按照这个 inverse 一个一个把你召回来，一个都不会失落。所以今天神的心意，在每一个民族都有他的拣选，都有他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做宣教，我们要从神的主权这个角度来看宣教，而不是从人的角度、人的感情的角度、从人道的角度来看宣教。一天有十万灵魂下地狱没有听到福音，所以我们赶紧去传福音。你会不会在宣教人会常常听到这样的一个呼召，所以让你寝食不安，翻一下，
寝食不安
了、啊。我还敢去 take vacation with my wife， 一天有十万灵魂下地狱，你怎么那么自私，还去 take vacation， 还去 play golf， 啊，都不能了啊！一天有百万灵魂了，现在不止十万灵魂了，可能是百万灵魂下地狱了，是用人的感情来推算教，但是其实应该用更高的角度。因着神的定义，神的拣选，因为在启示录里面很清楚，各族各方各民都来到神的宝座前，在那边敬拜神。神在每个民族里面都有他的拣选，所以耶稣说，福音救恩不是现在犹太的民族里面，神的拣选不是像以前只限在以色列的选民的身上。所以在耶稣的时代，耶稣叫门徒不要到外邦的城邑去传福音，因为我是奉召寻找以色列的迷羊。你听到这句话一定很不高兴，但是就是这样，在教会时代之前，神的救恩只限在以色列、啊、甚至当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他讲得更具体，我不为世人祈求，只为父所赐给我的人祈求。然后我去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你看完之后你都不要去宣教了、啊、但是还是要宣教，意思说宣教的动机跟目的不一样。神在每一个的民族里面都有神的拣选，父所赐给他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已经为他们付了赎价的，所以一个都不会失落。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传福音就很有安全感，不是因为他的拣选，他的决定，在他能够拣选决定之前，圣灵早就在他里面拣选动工，他预备了他的心，否则你怎么讲他都很难信的。而且最好不要讲，免得你讲的时候这个效用不够好，爱心不够丰富，表达的不够清楚，所以因着你的 poor presentation 他不信了，那是谁的罪？是你的罪。多做多错，不做不错，中国的哲学嘛，对不对啊？那就不要传福音就好了。因为假如你讲砸了，他不信，他不拣选，他不带你的 point， 那是你害怕咯。所以最好就找王院长去传就安全一点了、啊、我们不要传了，躲在后面就好了。所以不是人在选择啊，是神在拣选。但假如我们上次是神有他的拣选，有他的感动，管他是梁彦成佛教徒也会信耶稣，管他是张立生是佛教徒他也是信耶稣，管他是张嘉英，大家知道张嘉英吗？是唐金辉律师的老婆，以前也是佛教徒，这么奇妙，佛教徒会变成基督徒的。有神的拣选的话，一个都不会失落、啊、你只要很忠心的，甚至傻傻的就把福音讲出去，他也会傻傻的接受。哈利路亚、啊、因为是神在感动，神在拣选，所以我们传福音就很有把握了、啊、所以耶稣说，你们这样的撒种，一定会碰到善良诚实的好土，一定碰到有神预备的，神在拣选的，神早就在母腹里面拣选了他的。 啊。所以你经历你的信耶稣，其实你回想你的一生，多多少少其实神都让你有一些属灵的经历的啊。我小的时候六岁就看到天上的天使啊，哇，好荣耀啊！啊，那时候还没有重生得救啊，但是听着主学，哎，有天使，就是有一天哇，走在路上哇，看到好荣耀的天使啊，还有翅膀的啊啊，我也不懂啊那时候，但是神在母腹里面是拣选的，你会回想你从小到大，总是有些神的手的痕迹在带领你。都有些属灵的经历，那个时候不是你已经决志祷告了，也不是你已经认罪了，你还不懂的，神都在母腹里面就预备啊。这个解释第二的这个是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的系统神学啊，但是我还是要补充说，人的系统神学其实所做的一件事情，就好像把不同的信仰的内容把它关联起来，把它有个 organization 啊。这里发现加尔文所强调的神的主权跟拣选，不单可以连贯的神论救恩论，也会连贯到你的成圣论，也会连贯到你的教会论，会 consistent 的这个主权的性呢 the same principle can apply in every doctrine。 所以假如把神的主权这个观念利用到教会的组织的话，你就发现加尔文所建立的长老会，为什么会建立长老会？因为他强调神的主权是神所拣选有恩赐有呼召的长老团，代表神来治理彰显神的权柄，因为他们上面什么神掌管一切，教会更是他掌权的一个彰显。但假如你是接受重洗派 Anabaptist 或者今天美南浸信会浸信会的教导，因为浸信会基本上是接受阿米念的神学啊，对不起，当中可能有浸信会，就是其实你们的老祖宗的根是阿米念神学。阿米念神学是强调什么？人的自由意志，是人决定一切，人定胜天，人拣选神，人来选择神。所以用这样的一个神学的神观，同样的应用到教会治理，教会的 government church government 一定是怎么样？都是什么？会有大会投票决定一切，大会投票决定长老，大会投票决定要不要请这个牧师，大会投票决定这个执事，每一件事情都是会众 congregational church congregation 来决定一切。因为他强调人本身的那个主权，而不是神权。所以很多的牧师在进行的都是 short life，都是很短命的，因为你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会众啊。那么你得罪了他，或者不能满足他，他就在下面搞群众运动，然后在一次的大会里面就把那个牧师 vote out， 就把你解聘了啊。所以很多的浸信会，这个牧师的死亡率就是很高的啊，所以很多牧师不太敢去浸信会的，除非你真的是很有恩赐，就是。三头六臂哈啊，我也不太敢去进行会哈啊，所以你就发现这个 principle 会 link to the whole system 啊，所以假如是强调神的主权跟拣选。他的神论会是什么样的神论？他一定强调神是什么？他的神论，他的神一定是没有真实的后悔的。圣经里面讲的神的后悔有别的意思的，是因着言法的描写啊，或者别的情况啊。他所相信的神论，这位神是没有后悔，全爱全能全知 所以他的创造论跟人类的堕落堕落论很不一样的。整个的创造 creation 跟 redemption， 从加尔文的神学的角度来说，这两个东西一定是 whole package， 否则神就不是全知全能全爱，绝对不是因为人类不小心堕落了，神在临时想出一个 contingent plan， 才临时想出一个 remedy 来怎么来救赎，不是两套分开的东西。神在创造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他怎么创造跟救赎，是一个 package。 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是在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然后神的羔羊是在创世以前就被杀了，神的创造跟救赎是整个一个完整的计划。在这个完整的计划，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原因是什么，好让他什么荣耀的恩典他就承载。唯有透过这样的一个的 arrangement whole package， 神准许人类的堕落，神也早就预备了被杀的羔羊，因着这样的堕落，因着这样的一个救赎，让我们蒙恩的人真能够把一切的荣耀送赞哀戴归给我们的神。这个是亚当没有堕落之前没有办法体会的。所以这个是从神的主权跟拣选的所建立的创造论救赎论的一个的观念啊。那包括人得救，从这个角度的话，我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的，免得有人自夸。连信心都是神所赐的，这影响到你的救恩论的教导，也影响到你的 mission。 刚才提到了，对不对？你做 mission 的动机跟态度，传福音的那种勇敢都不一样啊。然后也影响到你的教会生活啊，你就知道今天我得救并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啊，我比别人好所以选了耶稣啊，这个人笨笨的，所以来了教会已经几年了都没办法信耶稣啊，他很笨没教育，不是这样。所以唯有你真的看到神的拣选，你才会谦卑在神的面前。无论是一个总统，一个科学家他信主，跟一个老太太信主，其实都是神的恩典，绝对不是因为他有很大的学问啊，所以他拣选了耶稣，他想通了，不是，其实想不通的是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光照重生的工作啊。所以你就会更谦卑，更感恩，更信靠。无论是遇到什么大风大浪，你都知道神的手他创始成终，他的拣选跟恩召不有后悔。这影响到你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啊，影响到你的侍奉啊，你很有恩赐，很有能力，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啊。不是因为哇你手按一个人病就马上得医治，哇你跟他讲的预言很准确，你就沾沾自喜了，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啊。所以也影响到你的教会生活，教会治理啊，真的是相信圣灵，神在教会里面掌权啊，能够尊重这个神所设立的教会的这些代表啊，而不是人在那边开会搞群众运动啊，就把教会搞砸了啊。所以你的大前提会影响到你整个的每一个的刚才所提到的神论啊、人论啊、救恩论、教会论都影响到了啊。那这些不同的系统神学家其实都在做这件事情，把这个主脉一定有它的一个 key major presupposition， 用他这个角度来加建 try to harmonize the whole scripture。 所以阿里面的神学，约翰威斯理的神学，他要高举人的自由意志，很多的经文，很多的事情，他就要把它解释掉，或者故意把它放在一边。好，但是他这个大前提一定要显明在他的人论、神论、堕落论啊、教会论里面的啊。所以你一看一个教会的体制各方面，其实你就也可能看得出他的神学大前提是什么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圣经的启示的内容，我们得到个结论：人的系统有些时候过小，很多的真理没有包在里面，就是 neglected 一些的真理。但有些系统呢，记住会过大。圣经没有讲到的东西，他都讲了，甚至变成异端，像摩门教。圣经之外它还来一个摩门经、但也有一些呢讲得太小，比如说我最近跟这个 United Pentecostal 的一些弟兄姊妹交通，在五旬节运动里面呢产生了一个宗派叫做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那这个五旬节的 宗派里面的教会呢，他们的系统神学呢是太小，里面很多关于三位一体的经文的证明呢，他们不理的。他们只强调使徒行传第二章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以他说，其实今天我们要信的就是单单耶稣啊。结果独立的真神在旧约以天父的形态彰显，到了新约时代他是以耶稣基督的形态彰显，其实就只有耶稣。所以他们受洗不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是奉耶稣的名受洗啊。不同的时代神用不同的外衣跟人类彰显，所以基本上他们是这个神格为唯一论的一端。按照我们以后会读到这个系统神学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些问题啊。但这个教派在美国在全世界还蛮兴旺的，蛮热心的，叫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United Pentecostal。 所以为什么五旬节运动一开始之后，很多的福音派教会、基督派教会那么来攻击五旬节运动，其中一个原因也就是因为这个教派，他们连三位一体都不相信，很多三位一体的经文到遍布整个圣经，他们都不理他。我就跟他谈，我说明明耶稣在约旦的圣洗，三个位格是 distinct manifestation， 耶稣在约旦河，圣灵仿佛鸽子降临，有天父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很明显的 distinction。 你怎么会说只有一个神在不同的时代他用不同的 uniform 来彰显呢？三个同时并存吗？甚至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讲得很清楚，父啊为什么离弃我。你看耶稣不是在那边装假话，他真的跟天父祷告的嘛啊。很多人经文他们都不理啊，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去试探，很明显是两个 distinct question， 对不对？他也不理啊。约翰福音讲了耶稣说我就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些经文他也不理啊。所以人的一些的教导跟系统呢，有时候是越来太小越来太大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什么？能够尽量把它太大的切一点，太小的扩大一点，来彼此补充，让我们的教导跟领受越来越接近圣经的这个 dimension。 就是我们一生要努力的。我们谁都不敢说我的灵受就是完全啊，我们就尽量就是多次多方的能够透过圣徒的相通彼此学习啊，彼此谦卑的来领受。好，这是关于这个系统神学的一些说明。那第二，究竟圣经神学跟系统神学有什么分别？我们透过这个的分别呢，更能够体会什么是系统神学。简单来说，系统神学就像这个月子，找出一个主干，关联出不同的教义，也可以说像一个 term， 它一定有一个神学的重点跟主题来 link and organize 不同的教义啊。但是圣经神学呢比较 neutral， 比较中立，但当然也没有完全中立的，因为当你写下任何的东西是人写的嘛，你一定有你的背景，有你的主观，有你的分类方法。但圣经神学呢比较好一点，它就是基本上呢啊，这个是 scripture， 它不去做任何的系统，它就把这个圣经里面呢66卷书，可以说他可以把创世纪，有创世纪的圣经神学，有摩西五经的圣经神学，他不要把整本圣经 try to harmonize all the things， 你懂吗？比较简单，因为他一不 harmonize 的话呢，就不需要加入很多人的这个的大前提跟预设啊，跟解释，他就单单去处理创世纪里面的圣灵论，或者创世纪里面的神论，创世纪里面的救恩论，那这些专题基本上很类似系统神学，但是呢，它的取材就是单单就是去研究分析创世纪里面讲到神的属性的事情，神的创造、神论啊，然后讲到创世纪里面所显明的Doctrine of Man， 他的人观，或者摩西五经里面的 Pentateuch 里面的神论啊，他就把它 piecewise 啊，然后出埃及记啊，或者说到了新约保罗书信里面的圣灵论啊，他不讲整个圣经的，他保罗书信，或者说他只讲使徒行传里面的圣灵论。我们这边有一个教会，金水教会，那么他的创办牧师是陈医生啊，以前做文美在那边很多侍奉，他在个人神学读书的时候，他写的毕业论文就是使徒行传里面的圣灵论，就是用 biblical theology 的方法来写这个论文啊。那时候我在那边刚刚有一年复旦的教书，所以他的论文的指导是我帮他负责的，所以我知道他整个的论文啊，使徒行传的圣灵论啊。那当你用这样一个圣经神学去处理一个神学主题，要记住圣经神学还有一个重点，他会注意到这个创世纪或摩西五经的解释的经文信息主题的时代背景啊，当时以色列人的一种状况啊，跟地理环境啊，来从这个时代的角度来说明某一个主题。那这个是系统神学没有的，系统神学不是理论分析的，不太讲这个的信息的为什么有这个信息的背后的环境啊，为什么那些击打磐石，他可能不太去处理那个当时的情况和背景啊，摩西真的是发火了哈、啊，等等这些事情，他不去，系统神学不去处理的，系统神学就是 pure analytical， 啊，创世纪的神论，然后启示录的神论，各个经典的神论，把它汇成一起，把它哈姆乃至下，啊啊，那么按照他的神学的预设，来把它调配。但生命神学，它是一个 three dimensional 的，它要分析时代背景、人的当时的状况、personality 各方面来说明一个主题的，啊，这是生命神学的 contribution。啊，所以今天我们常常所谓查经班啊、小组查经，其实我们通常都是在用生命神学的方式。除了 grammatical， 我们还注重那个 historical， 但是系统神学通常不讲 historical， 啊啊，就是讲神论啊，神的全知、神的全能，然后以一些经文来说明，就是这样，啊，所以各有优点，啊，就是 biblical theology。好，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那个图片两个就是不一样，一个是。
这个是，这个是类似这个，我就是用不同的角度让你了解系统神学是一个 organization 班，不同的这些 doctrine organize under essential principle， 它有一个 central principle 或者叫 underlying principle， 啊，所以像马丁路德，他就觉得整个的救恩是贯穿整个旧约的新约，就是旧约是。预言这个救恩，预表这个救恩，新约是 fulfillment， 旧约是影儿，新约是真体，但是整条线就是救恩神学的一条线，啊。那假如从加尔文或者说 Calvinism 的角度，他们看这条线又不太同了，会更大一点，他会从神的旧这个。整个的所谓神的计划、神的国度，会看得更广一点。啊，神所要的还不是单单救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神所要的是他整个的国度救恩计划、国度计划的成就，将来啊，神的心意在新天新地里面能够得着整个的宇宙，让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可能是整个国度更广的一个角度，所以今天现在越来越多很多的神学家从国度的角度来重新来重整很多的教导，啊，国度神学 the kingdom theology， 嗯，否则的话我们会很 narrow mind， 整天只是想这个人得救，这个人成圣，这个人得好处，都是比较 microscopic， 是小小的来看东西。但是其实加尔文神学比较从整个宏观的角度，所以为什么加尔文神学很注重所谓的双重使命，还记得历史神学讲过吗？双重使命，谁上过历史神学的举手一下，我考试一下，还是都忘了，还给老师了，
找
我毕业了哈。所以加尔文才讲的双重使命，不单单是 gospel mandate 要去传福音，还讲的什么 cultural mandate文化使命，要得着这个国度，这个地球，啊，我们基督需要在不同的文化层面让神来掌权，所以我们基督要打进政治界，要做总统，基督的总统，将神的掌权跟管理才能应验。按照创世纪第二章，第一章，因为神创造亚当是要我们管理万物的，但这个。双分的管理权被撒旦夺走了。今天救赎是 restoration， 所以加尔文很强调 restoration， restore the image of God in you， and also restore the God's sovereignty in this world。 所以我们记得要应该打进 Hollywood， 然后就变成 Hollywood，啊，然后我们要打进这个电视界，打进音乐界，能够做好的很好的基督音乐。其实你发现早期像巴哈是很好的基督徒，做了很多宗教音乐，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基督徒错误的教导，就一直扭曲啊，音乐都是不好的啊，都是 rock music， 都是邪恶的什么什么啊，电视也是不好的。我们一直扭曲，特别是基要派，哇，从世界放出来， 新老后来的福音派运动开始慢慢 engage back to this world， 但是还是不够啊。按照加尔文的教导，为什么清教徒第一批他们来到美国，他们就按照加尔文的神学来嫁接美国，所以为什么初期的美国啊受到基督教很大的影响，所有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人物都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接受加尔文的文化使命。基督徒不是躲在深山祷告的，乃是进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能够让神掌权啊，这是很重要的教导。这加尔文的神学比较是有国度观啊，要得着这个地球做国度，但神的心意是得着将来整个的宇宙成为我们的基业，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假如我们有国度观的话，就比较容易教会的什么合一了。今天因为一般都是把重点放在得救的人数，所以就说哎呀，这个教会抢我的羊，那个教会又怎么样，因为我们都很注重那个得罪人数 the numbers， 不是注重国度。所以当我们教会几个一两个重要同工不见了，就说哎呀，这个教会抢了我们的羊了 啊这个教会又怎么样，哎呀，其实应该有一个更广的国度观。假如在国度里面只要他去教会就好了嘛，你管他去哪个教会，对，何必那么紧张呢啊，彼此攻击抢羊，其实羊能够抢吗？羊是有腿的嘛，怎么抢啊？除非他你打了他麻药，你就把他搬走，就把他给抢了，对不对？假如羊有脚的，他为什么不要在这里吃草，要跑到那边吃草？他的自由的选择嘛，对不对？羊要得草吃嘛，你不能说他去了那边就是因为那个教会抢了你的羊。其实我们需要检讨，为什么羊会走掉？啊，他也不是别的教会牧师给他把他打晕倒了，把他搬走了，居然还没有抢羊啊？没有啊，没有抢啊，对不对？是他自己咚咚咚跑来啊，啊！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提醒同工，特别探访部，我说，假如来到我们教会，我们是新教会，你们要非常小心注意。假如他是有别的教会，你千万不要去探访他，拜托他们千万不要去探访，免得别人以为我们是抢羊。除非他来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们才问他可不可以去探访他。因为假如你不探访他，你就表示他想来了啊，要花有余老水无情也不行啊，对不对？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也不行啊，教会也不能无情啊，对不对？他已经来了四次了，对不对？那你总要关心一下，打个电话关心一下嘛，对不对？所以绝对没有所谓抢羊的事情啊，羊都是咚咚咚自己跑来的哈。好，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系统神学跟圣经神学的分别有没有问题？所以非但没请，就是说不是单单你是讨论这个圣经，就是说创世纪里面的救恩论啊，神如何跟亚伯拉罕立约，你还要了解这个当时的背景。亚伯拉罕在这个乌尔是个拜偶像的环境，那你才了解的哇，其实亚伯拉罕得救是因着神的拣选，他假如神不跟他显现，他还是一辈子去拜偶像啊，不是因为他自己很聪明先从偶像的世界跑出来 no。 所以你要了解亚伯拉罕蒙召的背景，当时时代的背景 the general practice custom 啊，然后了解乌尔哈兰跟迦南地只是地理环境啊，你才知道亚伯拉罕怎么样一次两次的被神呼召。所以你需要 full dimensional 了解时代背景，了解亚伯拉罕这个人，做一些人格分析啊等等，这样才是个完整的圣经神学啊。你不能只是抽空啊，亚伯拉罕因着信然后就出乌尔，因着信就把儿子献上，他这个不简单的背后的背景啊，他能够把儿子献上不简单的，你要了解亚伯拉罕当时的年龄啊，他儿子的岁数啊，然后他连 带儿子出去都不跟老婆讲一声，那这些都有很多的真理跟背景在里面的。他其实跟老婆讲一声，错就不在他了，是他老婆。他老婆一定拦阻他了嘛，这想到对不起，是我老婆的问题。现在很多的传道人都把责任推给老婆，推给师母。师母不要我误会，师母不要我做这个事。其实他要做你，你管你师母怎么想，你就往前冲就对了嘛。就像要不然我这个这个莫里亚山去冲嘛。所以其实去年要办那个教会啊，哎呀。我是很有感动，师母说拒绝祷告，不要误会。这个神学已经忙得不得了了，怎么还能搞个教会？但是一直 insist， 刚才讲好多的见证，很多的 confirmation， 讲到最后他就开始祷告，要神会感动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研究亚伯拉罕要有一些时代背景 three dimensional， 你才真正看到他的那个信心的透亮。而不是只是讲一句 justification by faith， 亚伯拉罕就是有信心，那个这个是很 embolical 很简单的但是我们要从圣经神学的角度去理解亚伯拉罕所谓的 three dimensional 的。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讲道不够 three dimensional， 所以不能有 application。我们对人格分析也不了解，对时代背景也不了解，他的家庭背景也不了解，很多东西都不了解，所以就讲个 pure truth， 讲个 logos， 所以很难 apply 所以我们真的要懂得人的心理，人的感情所以礼拜二我们这个圣经辅导学蔡老师就特别从这个人的感情这个角度来教导我们怎么来做辅导。你要先了解自己的感情，能够表达你的感情，你才能够理解会有弟兄姊妹的感情的情况跟需要，然后他的感情如何影响着他的理性，影响着他的一些 behavior， 你才真正把他的问题解开。那个问题的深层的地方是在他的感情，或者从小他怎么受的这方面感情的伤害，或者他从小对父亲有这种害怕他不敢表达。所以你要对整个人对自己能够了解，而不是单单只是给他按着祷告一下一直你释放倒在地上爬起来就解决问题。有些问题是可以这样解决，但是有些问题他起来还是老问题。但是有用我不是否定医治与释放，我们神圣是 full puzzle， 我们需要接受医治与释放，特别有些真的被鬼附的或者什么情况真的需要 deliverance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医治释放，给他这个 initiation， 推动一下被圣灵的 anointing， 他就更能够 receptive。 但是当他被圣灵这样恩膏打开了他的心，你要马上用神的话跟圣灵辅导来帮助他往前走，就好像五旬节运动第一次被圣灵大浇灌讲方言，你要马上加柴神的话好让他这个灵火继续焚烧，否则的话他就停留在二十年前那个经历里面是空的所以为什么五旬节运动过了二十几年三十年就走下坡，他们不注重神的话语所以这些都是要配合，我们都不要去互相否定，都是 different discipline， we work together for the full edification of the church， 需要不同的 puzzle， 不同的恩赐，不同的亮光，不同的重点拼在一起，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神学的训练。我们千万不要去否定说哎呀医治释放没有用，也不要否定说哎呀先知预言没有用，都有用。但是追求先知恩赐的也不能说哎呀服打服个老半天越服越倒，也不要这样说也有用这是要配合特别做辅导学的，我的经验都要求神给我们知识的言语跟智慧的言语，当你跟他一谈，你在灵里面祷告，神会把他一些光景的图画让你看见，他讲的那些原因其实你在灵里面看见发现都不是真的，原因都是假的丈夫怎么做了这个错那个错，其实可能圣灵给你光照一些问题是在姐妹身上，你就马上把辅导的重点什么移到姐妹的身上我过去在辅导常常有这种经验不能照他表面所讲的东西的，你真的在灵里面去分辨，学生给你知识的言语，给你智慧的言语，知道如何按着圣经的话神给我一个药方，给我一个经文是针对他的需要， 一个经文就来了，哎，刚才一讲，哇，就 worked 啊，所以需要有圣灵的恩赐，也不是单单只是把课堂里面，我从跟傅里的牧师学了3年的辅导学啊，其实阿德傅里的牧师跟我说，他过去在台湾就20几年辅导的经验，他说成功率不到95%。他都很 frustrated， 有时候辅导到一半自杀了，痛苦，很伤心。单单用人的方法理论是不够的，再配上圣灵的恩赐、先知的恩赐，哇，你就五府天意，啊，你就5分钟就解决一个 case 了，不需要长几年了。好，所以解释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的three dimensional 啊的一个的圣经神学。我们的侍奉也是要 three dimensional 的，啊，不但要了解真理，了解系统神学，要了解他这个人的感情，了解他的背景，整体的牧养跟辅导，啊，好，那我们下面还有些时间，我们再来看这个神学的方法 methodology。这个神学的方法基本上有两个 approach， 一个是 priorityapproach， 一个叫 posterior approach。 priority跟 posterior， 意思说一个是priority， 就是有前提的 priority， 就是 prior 就是之前的意思， post 是之后的意思。很多的神学系统他们是建立在一个的理性或者说科学或者哲学或者教会的一个传统的前提里面来嫁接他的神学系统的。那譬如说自然神论 deism， 中文翻译自然神论，基本上自然神论它是嫁接在人的理性的观察，只是人就看对这个地球世界太奇妙了，啊，各样的东西彼此配合。一个是 design of wisdom， 这个系统一定是被设计的，一定有一个 creator， 一定有一个创造的神。但是从他们理性的观察，对，有这个创造的神，但是为什么这个创造的神好像都不太管事的？你看，假如这个神又是全能，又是全爱，又是公义，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罪恶，有那么多的痛苦，有那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神的公义在哪里？神的慈爱在哪里？神的全能在哪里？所以他们就推论，就推论出所谓自然神论 deism。 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他们的神学是什么？对，这个宇宙世界是神创造的，但是创造了之后呢，神就大功告成，就回天家了，不理这个地球了。这家这个地球就好像一个手表一样，上满了法条，就自己在那动，神就不参与这个世界人类的事情。 No intervention of God at all， 这个自然神论。所以你发现这套的自然神论呢，是架构在人的理性的观察。那还有些的神学是架构在哲学，譬如说洛苏底主义 Gnosticism， 那个 Gnos 就是 Gnosis 这个字希腊文变来的，就是智慧啊，也有叫做智慧派洛苏底主义。那洛苏底主义这套哲学是什么？他们知道的哲学就是至高的神，这个超越灵的神，他不可能 创造出一个俗物质败坏的世界。所以他们的哲学怎么去解释呢？是因着这位神呢有很多的 emittance 发射物，发射到最后这位神呢就是基督，他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基督又道成肉身，又有肉身，所以他是比较次等的，啊，是这种的观念，这种哲学来解释神的创造。那么初代教会就受到这套的哲学系统产生了很多的三位一体的异端，包括亚流派。亚流派将来我们都会解释啊 ，Arians。那他受到这套哲学的影响，所以他的基督论是什么呀？基督是什么？四等神。而且他也振振有词，引用很多的经文，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父比我大，对不对？有些事情只有父知道，连子也不知道啊。因为这是父启示，子也不能做，所以他就引了很多的经文了，啊。但是在背后其实他是受到诺斯底主义的哲学，用这样的哲学前提来搭建他的神论啊。那另外像 Justin Martyr， 他的神学受到新柏拉图哲学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历史神学里面介绍到 Justin Martyr 的一些教导很奇怪的，比如说他其中一个教导就说，穆罕默德啊，没有没有跑得那么远，啊 ，Justin Martyr 比较早期，他的意思是说，孔夫子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些有真理亮光的人，其实都一样是属基督的。都是得救的，他的大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道创造了人的灵魂，在每一个人的灵魂里面呢，都有这个道种 seed of logos。假如他这个道种能够发扬出真理的亮光，那他其实就是个基督徒啊。所以他把道跟人的灵魂关联在一起，有灵就有道，有道的活出就是得救的人啊。所以基督徒只是其中的一种把道更具体的活出啊。所以他是受到新柏拉图的哲学影响，虽然他很爱主 Justin Martyr， 但你一看他的教导，哇，很乱，受到哲学的影响。那包括近代像 Carbuff他的神学所谓新正统派 New Orthodox， 但有很多中国教会的牧师和神学家也很佩服他，但他基本上他的神学的架构是在什么哲学的基础上面？在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 那存在主义的精髓我们知道 Descartes 讲一句说，我思故我在， I think therefore I am， 就是 classical philosophy。 存在主义把这句话反过来， I am therefore I think， 我在故我是，强调我的存在才有一个真实的思想，而不是有一个思想之后才能够有我的存在。我们过去都是接受一个思想体系啊，接受一个教导，然后定位我们的存在，我是故我在，注重思想那个 metaphysics。 但是存在主义很厉害，这些都是 nothing， 这些教导这些思想都是 nothing， 我在才有我是，我需要在那个 existential moment 里面所看见的所领受的才是真实的一个东西，我在故我是，强调你个人的 existential encounter 跟你存在那个 moment 所看见的领受的才是真实的，而不是因为孔夫子怎么说啊，王院长怎么说，绝对都是 nothing 啊，不是现有的思想才有你的存在 而是陷入你的个人的存在的经历，才产生你的一个的认知。啊，所以卡巴夫他很厉害，他对新派神学的一个的反应，因为新派神学说圣经里面，他们新派神学批判圣经，高等批判、低等批判，把圣经批判的不好像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卡巴夫是唯一能够去回应他们的，他怎么回应呢？他用存在主义哲学的方法来回应他们。他说其实圣经的价值在于你读到这篇经文，你不要管这个经文是有多少的真实性或者对错，他说圣经 as a whole 只是 the carrier of the truth， 虽然这艘船有很多的破洞，但是没有关系，它里面有真理。因为当你读到某一节经文， You have the encounter with that scripture， 你跟这个经文产生一个跟神真实的 encounter， 在这个 encounter 里面你带着了亮光，就产生了它的救恩的价值跟圣经的价值。在那个 encounter 里面，这个经文就变成神的话。所以圣经 as a whole 是不是神的话，他说没有关系，你们去批判吧。只要当读的人读到某一个圣经，神对他说话，产生这个 divine encounter with God， 那个 moment 这个经文就变成神的话。哇，你看他多聪明，他闪开谁是一切的批判。你批判这条船干什么？反正我在船里面拿了食物就够了，那个时候那个就是神的话。所以卡巴夫很伟大，在这个角度来说，他是唯一一个能够帮福音派讲点话的。福音派被批判的都不知道怎么办，那他能够超越这些的攻击，还是能够让你去读圣经啊。因为你读到一个时候，在那个 moment 有一个 existential encounter with God， 那个时候圣经就变成神的话了。哇，他很聪明，但他整个的这种的救恩论，这样的一个说明，其实用什么存在主义的哲学，所以也很能够被当时的这些知识分子、哲学家来欣赏他的一些解释啊。所以就是不同的神学系统啊，他们用人的理性，用哲学啊，特别我刚才讲的这些新派神学更可怕，他们用批判学，用理性啊来批判圣经这些神迹啊，像 Rudolf Buchmann， 他提出所谓 the myth of generalization， 把圣经里面的神话要除掉，什么耶稣同女儿生，耶稣从死里复活，什么这个水变酒，什么五等恶鱼喂饱5000人，这些神迹呢，其实都要把它除掉，要把这个神迹背后的精神跟意义找出来就好了。所以他说，就是新派他们会重新来看五等恶鱼的神迹，其实哪有什么五等恶鱼的神迹，其实是因为这个孩子那种无私的摆上，感动了其他的人，把口袋东西都拿出来，是不是就是这样简单？所以他背后的意义，这叫表达这种无私的摆上啊，像这个孩子一样无私的摆上，会产生果效，变成一个 moral teaching， 叫人去 sacrificial 摆上。然后彼得在水面上行走，其实彼得一跳下去他好运，刚刚跳到一个石头，那边有一个造死，这没问题，他多手两臂当然掉下去了嘛。那这样来解释神迹嘛，这 demethodization， 把这些神迹的东西用人的理性把它 explain away 啊，你只要去接着彼得当时那个勇敢就够了。我们今天要学的学彼得那种勇敢就够了啊，把神迹背后的 moral teaching 把它抓出来，不要管神迹，神迹只是个空壳子。哇，其实新派神学家讲的头头是道，好厉害，就批判圣经啊，都是从人的理性不相信神迹，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圣经。就这是过去这100年从20世纪初新派神学所做成的伤害，他们所加 架构的神学跟解释都是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不相信神迹这种的大前提来架构他们的神学啊，所以也产生很多不同的神学啊，从这个马克思的角度来架构了在非洲的解放神学啊，将来有机会再介绍他们的解放神学，太精彩了。他们说什么叫福音？福音不是让你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福音乃是让这些老百姓知道他们被这些地主剥削，这个就是福音，所以他们才会开始站起来。所以他们有一套的他们的福音，他们的解放神学，完全用政治这个马克思的主义来重新架建神学啊，西老天主教把它砰就把它切掉啊，很厉害啊，不受到这些解放神学、西方神学的影响，天主教站得很稳，它的基础很稳啊。好，那我们时间过了几分钟，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就做个感谢结束的祷告，求神继续来带领我们这堂课啊。我们请那个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